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真的谢谢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何等的盼望。就像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如今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真的我们的人生有何等不一样的指望。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主啊，你的圣灵今天就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讲话，主啊，将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讲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那个 Elsa 的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真的是很富有哲理啊，跟我们大家现在所学习的神的话怎么样在人心里头做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如果 Elsa 家的那个花园更大一点，我们还有更多的可听的，希望以后这是第三次讲这个题目，从西门到彼得。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我想在很多年前，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总是觉着说，一个人能够进到这个境界哦，真的是他的生命要特别特别特别怎么样。比如像使徒保罗，我们现在基督徒这个生命跟他差别太远了，所以真要说这句话的话还差远着呢，所以把这个当做一个追求的目标。当然等我们渐渐明白什么叫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之后，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个不是一个目标，保罗所讲的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一个事实，这已经发生了。我们上次讲到说，当上帝让属基督的人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你看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人的肉身还不存在呢，但是呢上帝把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但对于每个人呢，可以选择，或者某个意义上说，上帝跟我们商量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要选择要接受这一个救恩，是不是啊？对于基督徒来讲，要选择接受上帝所说的这句话是事实。当我认识到这件事情是事实，当我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里面的时候，我面对人生就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因为从此我就可以学习不再依靠自己天然的这个能力来面对人生的挑战，而依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这段经文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讲，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在新约圣经里头最核心的这个思想就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当然同样这个思想在圣经里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表述方法，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虽然是在描写神的爱，他怎么样把救恩赐给人，但是你知道他怎么样把这个救恩赐给人。如果我们不明白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就觉得好像他为我的罪上十字架赎罪了，然后这样子我就不用下地狱了。但是如果这样子理解的话，其实我这个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啊，他只是替一个坏人死了，对不对？这个坏人还是坏人，罪人还是罪人，只有他死里复活，我们跟着他在里面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再把他那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是不是？所以新约圣经里头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这一个。我在这里读一段，是一本书啊，叫做《末日》，应该叫《末日征战》，Rick Joyner 写的，中文翻译成乔纳。他在这里描写的就是末后的世代，然后讲到在教会里头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怎么样在这个真理的这个山上往上爬。他就描写到有一段哦，他说真理的剑不太能刺透秃鹰，秃鹰就是那些邪灵啊，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这个秃鹰就是邪灵， 但能使他们痛的退回去。每次秃鹰撤退的够远，使我们之中就有人继续往向上爬，他们就在救恩的这个山上爬，就是在上帝的真理啊。最基本的就是让人得救，然后接下来在经真理的在真理上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个真理的认识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越来越多的认识我重生的时候从耶稣基督得着的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不是一个好像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得着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得着的真理，我们现在慢慢来认识它到底包含着什么。然后他说，当我们抵达一层叫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岩层时，我们就超越秃鹰所能飞的高度了。在这里天空又美丽又明亮，令人无法鄙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你看没有，他就说当你达到这一个，当你对于这一个真理有真正的一个认识，内心里有得启示，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就超越了秃鹰所能飞的高度，就超越了邪灵可以飞的高度。你知道邪灵怎么样来攻击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基督徒来讲，非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所受的各种各样的坏的心思、坏的习惯、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源头从哪来？源头就是从撒旦、从邪灵来。但他怎么样攻击我们？他就是借着我们的圣经上被称为肉体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属他的那些思想，那些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他所种下来的那些种子，他所种下来的那个种子所长起来的这些树，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非基督徒可以说全部都是这个，基督徒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这个，里头有受这些东西影响。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真正的平安，什么时候经历到这些以前困扰自己的这些事情不再困扰自己，就是当你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因为这个高度是邪灵达不到的，这个高度是上帝儿子自己的生命，邪灵他不可能来攻击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早已经得胜了一切的邪灵，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认同的时候，仇敌在我们的身上的权势就被破坏了。然后他说，其实底下来讲啊，其实以前我的战斗精神多半是出于对仇敌的惧怕、仇恨与厌恶，其程度并不亚于为了国度、真理及爱那些囚犯的缘故。囚犯就是被邪灵所俘虏的其他的那些人啊，包括基督徒，也当然也包括非基督徒。但在这里，我终于追上了以前只有远远瞻望的信望爱。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圣经里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才知道圣经里头真正的这个盼望不同于人的盼望。我们星期五晚上在迎新聚会的时候讲到什么叫做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个信心，你就知道那个信心跟我们人天然的信心完全不一样。我们一定是看我们的自身，借着我们的成就来给自己打气，然后如果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对环境、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就有一个好的期待，但这是属人的信心。真正碰到如果自己的能力不及，或者碰到这个环境太困难太大，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属人的信心就垮台了。但是呢，属神的信心，从上帝那里来的信心，就是来更新我们里面这个人，就是来胜过环境。所以呢，真正的信望爱，就是当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与基督已经联合，当我们自己内心里开始这么看问题，开始这么认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以前他说只是在远远的瞻望信望爱，在这一层我几乎被他们的荣光所击倒，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可以更亲近他们了。当我追上他们时，他们就转向我，并开始修理擦亮我的装备。就是你知道基督徒都带着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嘛，他就说在擦亮我的装备，很快我的军装就完全改观，光辉的反射出来自信望爱的荣光。当他们触摸我的剑，就是神的道，就是那个真理，就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圣经里头讲到，当他触摸我的剑时，我的剑就开始发出一阵阵明亮的闪电。然后爱的天使说，凡到这层的人就被赋予来世未来世代的能力。就是说，你知道人啊，人真正在这个世界也好，不管你在世界上做事也好，或者你作为基督徒你要传福音见证，就是进行属灵的征战也好，真正靠什么东西啊？其实是靠话语。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能不能很明白这一点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现在想想为什么话语这么重要。且不说一个人他如果是公司的 CEO， 他当然一定要用他的话语来好带领这个公司啊，干什么，给人有这个，给人有好的这个，好像就鼓励他们啊什么之类的。就算我们当中搞艺术的人，对吧，你的这个什么叫话语，话语就是思想的一个表达。如果你没有一个内在的这个思想，对不对，如果没有内在好的思想，你拿来表达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如果是搞音乐的，如果没有里面的那个灵感，那怎么样用，就是音乐只是来表达里面那个灵感的一个媒介而已。我们搞科学的，那个你到底，你如果没有原创性的想法，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话语，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真正做什么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做事情也好，在传福音来改变人的生命也好，靠什么，就是靠话语。但是呢，这个话语不能是出于人自己的空的话语，必须里面蕴含着从上帝来的这个能力。所以他说，当他开始与耶稣认识到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个真理的时候，当他知道有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圣灵，他手上那个剑，对不对，他说就发出这个闪电来，被赋予未来世代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拥有的那个能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别人祷告也好，你为自己祷告也好，这就有不一样的果效。原因就是说，不再是只是话语，而是里面有着来自未来世代的，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这个全能。然后他接下来他讲啊，然后他就是这个爱的这个天使，他转身向我十分冷静严肃地说，但我仍然必须教你如何使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一层非常宽，似乎不再有跌落的危险。这一层的地面上也有数难以计数的箭，这个箭就是那个 arrow 射的那个箭，真理的箭，圣经上称为，其上写着盼望。我们朝秃鹰射下去几只，这些箭轻易就杀死了秃鹰啊！我现在想起来，他说那个秃鹰啊，就代表那个沮丧的那个邪灵，把在天空当中把那个从天上的那个阳光全都遮蔽了啊！对我们今天人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当人比较抑郁的时候，比较郁闷的时候，比较 depressed 的时候，就是这个秃鹰的这个邪灵啊。他说，他用这个盼望这个箭啊，朝秃鹰射下去几只，这些箭轻易地杀死了秃鹰，大约有一半人继续射击，而其他的人则开始带着这些箭下去给那些留在较低层的人。秃鹰继续一波又一波地朝较低层的袭击，因为他们飞不到这个高度，对吧，他们是攻击的是底下的那些基督徒，但数目越来越少。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一层射中任何敌军，除了那些人在射程之外的司令官。我们决定在毁灭所有秃鹰之前不再使用真理的箭，因为秃鹰制造的沮丧之云削弱了真理的效用。这虽然花了我们很长时间，但我们却不疲倦。终于盘旋山区天空的秃鹰好像全被除灭了。好，我现在我就不读了，这是蛮长的一本书。总之来讲，我就想讲到这一个真理的重要性啊。但是对于这个真理的重要，就是这个真理这么重要，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但对于我们来讲，真正要让这个话进到内心里头，真正更新改变我们，或者用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表达方式，要得着这个启示，那确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需要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在我们过去的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就通过西门彼得他一生怎么样跟随主，来认识到他怎么去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跟耶稣基督联合，然后跟耶稣基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他从这个一开始，从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开始，只有一个人愿意说，我原来的这个生命我发现不好，我愿意舍弃，这叫做悔改的洗，我愿意让那一个旧人，真的愿意跟那个旧人死去，要放弃那个想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开始来跟随主来走。然后呢，当你的心预备好的时候，主耶稣来会亲自的来呼召你，来带领你，让你来跟随他，在这一生当中让他来带领你，塑造你成为他心目当中的那一个。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他经历到了上帝的一个神迹，就是说当他有一天他整夜打鱼都打不上，但是呢主耶稣后来却给他说，你把水开到水深之处让他去打鱼，水深之处那里头的鱼不会是停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打鱼对于人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经验再也没有作用，因为必须在你撒下网的，在当时他们那个科技情况下，今天你可能可以跟我来 argue 说，哎，我们今天有那个雷达检测，我们到时候可以看着那个鱼在那里，在当时的情况啊，那个雷达检测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圣灵的恩赐知道那个鱼在什么，那一瞬间就在那个船底下，所以当他把那个网撒下去的时候，早几秒钟也不行，晚几秒钟也不行，但他撒下去的时候就圈住了很多的鱼。借着这样的经历彼得他就认识到他所跟随的这一位主啊，真的是主，真的是主，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愿意放下他的一切，真的是全时间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这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来讲啊，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有学生对不对，有老师，有学生啊，有其他上班工作的，还有还是学生对不对，还有在家里做妈妈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里就是你每个人有自己的职业，但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好像经历到彼得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当你开始意识到我所做的其他所有的这些事情，这都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因为这些东西啊，真把它当作终极目标其实是特别没有意思的，特别没有意思。当你没有得到那个你所盼望的东西的时候，你常常就很焦虑，我希望得到，但真正得到了以后发现其中呢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所以还是难受。然后如果那个工作还比较好呢，那又害怕失去，如果工作不好呢，又想要有另外一个好的工作。总之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人内心里头总也不能够得到平安。但是对于彼得来讲，他就意识到他所认识的这位主，来呼召他跟随他的这位主，他真的是掌管宇宙的那一位。这样子的事情，他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他都把握不住的机会，人家一个木匠来了一下子就让他打到那么多鱼，所以他就愿意来，真的是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而上次呢我们也讲到说，当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说是真的全心来跟随耶稣。后来主耶稣就在他的所有的这些门徒当中拣选了12个人。我们讲到主耶稣当他拣选这12个人的时候，他是非常仔细，整夜祷告之后他才所做的决定。其中最主要拣选人的目的，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就是他要来找有谁到底内心里头可以接纳上帝的话，接纳他所传的道。神来拣选人，他不是使用我们天然的才能，他不是要看重你的钱财，他不是看重你的能力，他不是看重你的出身，他不是看重你的肤色，他所看重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内心里头到底能不能容纳神的话。因为所有上帝要做成的工作全都是用神的话借着进入人心所做成的，所以呢在很大的程度上，神所拣选的人啊，真的就是在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往往抓住自己所有的那些东西以此为豪，他反而不容易接受上帝的那一份。所以主耶稣拣选了这12个人， 后来又要带领他们进入更就是更深更深的经历他主耶稣的一切的神迹啊，其实他的那些神迹很多没有跟随他的人也都经历，但是没有跟随他的人经历往往就是经历到一些外在的一些帮助，吃饼得饱也好，疾病得医治也好，但是因为他们内心里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这个事情一过他们还是过原来的生活，他们的生命还是原来的生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对吧？只有来真正跟随耶稣的，像彼得，当他来经历这个神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当主耶稣说你过来吧，他也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当他专心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他就活在一个超自然的生命状态里头，但是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就渐渐从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脱离出来，这对他以后的人生，对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之后，他在地上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要想这每一个经历是多么重要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呢，主耶稣就差派他这12个门徒出去，在这里所做最主要的事情，你说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他就让他的门徒做什么事情。所以对于门徒来讲，所谓活在信心当中，不是自己活在信心当中，是干什么？是与主耶稣一同活在信心当中，因着主耶稣基督活在信心当中，当我跟他认同，我看他的时候，这样子我才活在信心当中。这次我们就继续来讲啊，这次只讲一个，可以说一个主要的一点，叫做得着基督的启示。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开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你现在想一想，他这些门徒啊，马太福音16章这已经比较靠后了，对不对？他这些门徒来跟随他。是不是应该比较清楚他到底是谁啊？都全时间来跟随他了，放下自己，不管是收税的工作还是打鱼的工作，真的来跟随他了，对不对？那你来看，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这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他到底是谁？我相信大家所说的，就人子是谁？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哦，人子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所以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吧？他所问的是耶稣基督，你现在看到这一个人，你看着的是他的肉体，对吧？你看着的是这个他有什么样的长相，他出生，他从哪里出生，他从哪里长大，这些事情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好问的。他想问的这一个人里面的这一个，就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是个表面的，外面的这个人里面的这一位到底是谁？然后呢，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这个不知道，这个反正圣经里头不知道是不是当然是讲到希律啊，希律发明出这个想法，但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希律这么想。希律因为把施洗约翰给杀了，然后内心里显然有点害怕，后来耶稣行这样多的神迹，他说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他好像有点神志不对了啊。那个，但有人说是以利亚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坐着火车火马上天的，他没有经过死亡，对不对？所以呢在圣经里头旧约也预言到在将来的时候以利亚要来，对吧？所以他们有的人就想到，哇，有了以利亚在地上行了那么多神迹，然后又坐着火车火马上来，是不是这一位里头真正的那一个是以利亚呀？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各种人有不同的猜测。这些人都看到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这个没有什么好猜测，这是事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想说在这个事实背后看到的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要至关重要。你现在想想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加拉太书2章20节，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当你开始知道耶稣基督原来就是活在我里面的那一位，我今天之所以活着，我重生了之后啊，这对重生以后的基督徒才这么讲，我重生之后，原来我活着的再也不是我原来的那个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内心里开始真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这跟另外一个人想，哦，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也是重生的基督徒， 按理说也是这样，嗯，我相信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相信，这个按理，这都是在头脑里头打转，还没有进到内心里头。你会发现你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对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对主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问题。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耶稣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巴约拿啊，就是约拿的儿子，所谓巴就是谁的儿子的意思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首先我们要想一想啊，彼得跟随耶稣一开始来为什么要来跟随耶稣？他不是听了谁？听了他的弟弟，对不对？听了他弟弟安德烈说，我们找着了那一位摩西和众先知里所预言的弥赛亚了，他就去了，对不对？这是他第一次见耶稣。所以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老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你会发现啊，关于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启示，对于基督徒来讲，这都是一个好像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啊，一个真理的宝藏，永无止境的一个真理的宝藏。随着你跟随他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或者这个基督到底是谁，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会对他有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认识。他一开始来跟随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个我也说也不能不说没有天父的指示。但是你会发现在门徒的表现当中啊，他们好像又相信又不相信，就又相信又有点怀疑。比如说当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这够大的神迹了吧。我们今天如果见一个人叭叭叭这个分开了，对不对？然后喂饱五千人，要么你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哇什么了不起的，真的是超自然的，要么你可能想他肯定这叫幻术吧，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迷惑了，对不对？所以这他你想这么大的神迹，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到船上去，主耶稣让他们要过去，后来他们中间划得很辛苦，分量又很大，主耶稣来了以后，然后主耶稣在那上头，对不对？嗯，应该是那一次啊，如果不是那一次反正是另外一次。耶稣上了船，斥责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浪就大大平静了，他们就拜他，这人到底是谁，果真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你看没有，他们好像原来相信但是内心里又有点怀疑。所以当他这里说他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上帝一步一步一步越深的来让他认识。而对于彼得来讲，这个时候说出这个话来啊，我觉得对他来讲就是因为神在他里面有更深的一个启示，就比前面他好像一直都是在跟随着耶稣基督，但是对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好像还是不够清楚，还是不够清楚。在这个时候他就得着更深的一个认识。当他说了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要想这个所给的这个权柄真的是何等大，对不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就是代表着撒旦所有的势力。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能够相信啊，你今天得着了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你现在想想疾病是从哪里来的，死亡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想主耶稣所赋予的这个权柄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嗯，当然呢他这里讲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如果你去看天主教的说法啊，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然后他们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彼得是第一段代教皇，然后接下来一代一代的，对吧？教会的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天主教的解释。但我们仔细来看啊，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就是岩石的意思，它希腊文叫 Petros， a piece of rock， 一块石头。但是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用的是 Petra， 另外一个词。所以后面这个磐石啊，跟前面这个岩石彼得显然有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如果完全一样的，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词呢？然后他说这 Petra 是什么？ A mass of rock， 一大块。当然基督徒我们今天一下子就想到，这个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后面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不是指一个人，这不是指彼得，这是指耶稣基督，对吧？我们再来看啊，就我们看福音书呀也好，或者看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些叙述型的也好，它其实就是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你要真正要想来解释它哦，这个是需要对圣经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福音书其实并不容易读的，因为它就是写在这里。你可以，当然有的人说我可以这样解释，你可以这样解释，其实谁怎么解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怎么样解释，神到底想说什么，对不对？那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哦？其中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很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彼得后来怎么样认识到这件事情。彼得怎么样认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对不对？彼得经过很多年之后，然后他所写的书信，那当然圣经还好，已经留下来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节，这里主就是彼得讲主乃活石，主是那一块活石，对不对？主是那块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什么叫做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是那样所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可以这么说，上帝只祝福一位，就是基督。那你说那我们就没份了，那看你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如果你在基督里，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祝福，你来得祝福。所以呢，自我为中心的人，就算做了基督徒之后啊，这都不容易改观的。就是我们想到的，一想就想到的是我们的自我，从来不容易，就也不是从来不容易，很难去把我们首先放在基督里，从这个基础上来想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会走很多的弯路。当我们想信心啊，想恩典啊，什么都容易去走弯，想怎么样亲近神呀、比如说上帝，他是跟基督立约，我们在里面我们就享受这个约，就等于通过基督给我们立约，对不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认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说这是主乃活石，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却被人所弃的。什么叫被人所弃的？就是今天啊，主耶稣上帝把他的一切的丰盛全部放在耶稣基督里，但对人呢，当我们如果选择我自己过自己的这一个人生，我自己来寻求人生的来建造我的人生，来得祝福，那是不是就把主耶稣放在一边？这等于是不是就把这块石头丢在一边，想要在自己身上建造？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要过一个自我的人生，在基督以外的人生，其实就是把基督丢在一边。但基督却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他把他一切的祝福全部都赐给基督。所以呢，当我们把基督丢在一边的时候，就等于把从上帝可以领受的任何的渠道全部都关闭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底下说什么？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哇，这句话就解释了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当时他可能没有听明白，当时他真的没有听明白，经过很多年之后，他知道说原来主耶稣所讲的意思，主是那一块真正的磐石。我彼得，我或者说我西门之所以能够成为彼得，就是因为我在他里面，我成了这一块 Petros， 对不对？因为主是那一块活石，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
我在他里头，我也可以成为活石，是不是？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新约的时候，上帝再也不住在地上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圣殿里头，上帝的圣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呢，新约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呢，你可以描述成像主一样的一块石头，也可以说是主身上的一个肢体，神就住在我们这些人里头。他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现在想一想，当一个人献祭的时候啊，到底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献感恩祭吧，感恩祭，旧约里头有感恩祭，新约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想象什么叫做感恩祭啊。在旧约的时候，比如说当亚伯他是牧羊的嘛，把头身的羔羊献给神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样的事情？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这个羊群啊得以增长，是因为上帝那看不见的那个祝福，是不是？上帝看不见的祝福。所以虽然在物质世界里他看到羊群在增长，他知道使羊群得以增长背后的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因素是什么？是上帝的祝福，是神的话，是不是？所以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他把他的羊群献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献一个这个属灵的祝福看不见的属灵的这一个东西在物质世界里长出来的果实？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所献的这一个就被上帝所悦纳。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只要就有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有的人已经重生了。我们每一个人重生了以后，我们的这一个生命从哪里长出来的？重生的那个生命从哪里长出来的？从耶稣基督这一个葡萄树上长出来的枝子，是不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时候，每一个重生的人也的时候，他就可以把我们献到上帝面前。这是不是刚才所描述的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生命，在今天实实在在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他说这一个就可以献给上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果实的时候，这个果实可以表现在你的学习上，可以表现在你的工作上，可以表现在你把神的福音带给别人，真正的改变别人的生命上，也可以表现在你为别人祷告，把上帝的能力带在他的身上来改变他的身体，让他得医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明白说，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物质的世界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和祝福，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想问题，来对上帝来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属灵的这个，把这一个当做一个属灵的祭献给上帝，把荣耀归给他了？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是上帝自己做成的，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原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是活石，我在他里面成为活石。他说底下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不知羞愧。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啊，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有的人可能在对你的现在挑战已经到一个地步，对你是一个问题，你的人生当中确实是有问题，还有的时候呢，这还没有成为问题，但是是潜在的问题，对不对？ Potential problem 在前面有可能出现的。我们每个人呢，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其实都在面临着已经有的问题和将会来的问题。但这个，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在这里说，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这就是耶稣基督，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如果你内心里头真正依靠的是这一位， 已经胜过世界的耶稣基督，你也要去面对人生的问题，但是你不知羞愧，因为这一块磐石实在是胜过世界上一切挑战的那一位。当你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他上面的时候，他那里所有的胜过世界的能力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更新改变我们，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困难，就不知羞愧。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里头真正依靠的是其他的事情，或许是我的聪明，或许是我的努力，或许是我的天分，你都会发现那些事情啊，它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它的确可以起作用，它的确可以起作用。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不去使用我们的才智，只是说我们到底信靠的是什么东西，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努力勤奋，而是说你信靠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信靠的就是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次当前面的问题或者现在的问题，它是你那些所信靠的东西无法解答的，无法来胜过的时候，我们就内心就丧胆了，我们将来就会羞愧，因为你所信靠的最后让你还是过不了这个关，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当我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就想啊，真的，我就说我在过去自己的人生当中也好，或者在过去所见到的一些基督徒啊，慕道的朋友啊，或者我自己以前族里头所带的学生也好，我都会发现啊，人常常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你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时候碰着那一种大风大浪，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没有人能够知道，如果知道我就避开了，是不是？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事情出现在你人生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样都得面对。当然也有人选择就是说啊，最后就崩溃了，就是不去面对，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每个人就是要来面对，而在面对这种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帮你的，没有人能够帮你度过那样子的难关。我自己在面临，我星期五那个分享的时候，当我面临要前面要去申请 tenure， 但是自己还没有拿到系上可以说是对所有拿 tenure 的人要求的这一个条件的时候，你要不要去面对？你必须要面对，对不对？你必须要面对。那个时候谁能够帮助我？再爱你的人都不能够帮助你，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别人能够替你去解决的，你自己必须在，这是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事情。再爱你再关心你的人，最多可以在旁边鼓励你，但是却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你自己必须去面对。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来真正来学习这一段话啊，有点太晚了。因为你知道要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让上帝这样的话在内心里头扎根长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一棵树啊，它一个小树苗的时候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是不是啊？小树苗是很脆弱的，刚才 Elsa 说一拔就拔出来了啊，如果天旱了，对不对？它可能就死了，对不对？一个虫摘什么根又死了，又太冷了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在那种时候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呢，当它健康的长到一个地步，它就能够经历风雨，它就能够面对暴风雨，却没有什么样，它可以在其中摇摆，但是却不会折断，是不是啊？所以真正让这样子的话进入内心，然后在内心里头能够成为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力量，那个是要花时间，那个要是花心力真正去跟随主耶稣的。但是人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我就会发现啊，当我们自己情况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内心里真被上帝所吸引，内心里不是对上帝有个渴慕，我们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懒惰的状况，就觉着哎，我现在挺好的啊，然后对这个真理的渴慕程度就非常低。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常常在教会里也听到这些话，但这些话呢，真正进入到我们心里到什么程度，那个却不取决于讲的人，取决听的人，是不是？也不取决于上帝，因为上帝他希望每个人都全心的来拥抱他这个真理， 但是呢，每个人要不要全心的拥抱，这却是你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发现内心里头往往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但是呢，当人生的风浪，那个过不去的那种风浪突然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好像我在一夜之间，我想让我那一颗如果有种子的话，那个种子一下就长成大树，可以能够面对这个暴风雨，或者很小的一下子变很大，那个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真的我觉得，当我看到一次又一次，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很悲剧的这种经历的时候，我就觉着，哎，人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啊，在我比较平顺还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我就一心来跟随上帝，来知道他的话是这么重要。虽然或许我可能还没有经历到神的话这么宝贵，所以呢我就不容易对他有特别大的这个追求的心。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什么好处，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经历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当中已经经历过这些，看到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当中起这样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就说，我现在我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既然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周围，我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准备，以至于当我前面面临挑战的时候，我就可以得胜有余。我们再来看，还是彼得前书二章7-8节，他说，所以你们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当我们选择在耶稣基督以外来建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最宝贵的这一块石头把它丢在一边，这是上帝来全心来建造全心来祝福的那一个石头，但是我们把它丢在一边，这个是不是就等于说把自己所有的福气都断绝了？因为上帝所有的福气都是赐给耶稣基督的，我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得着，所以我拒绝他的生命，拒绝他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说把从上帝那里的祝福全部都抛开，全部都丢掉，然后试图自己来过一个蒙祝福的人生？所以他说，这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做了什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当然他这所讲的就是最终不相信的人，他不是说啊，我今天还没有相信。我们每个人呢，只有当你对耶稣基督有认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靠可以说越彻底，对不对？这个是个逐渐的事情。他所讲的是，最终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拒绝在一边，就等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回到今天这个故事啊，就是前面彼得认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主耶稣还讲了，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你看这幅画哦，他手里拿一个金钥匙。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哇，真的不得了啊，天国的钥匙给你。底下说什么，这个钥匙代表着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这实在是不得了了，这个权柄真的是太那个什么了，这比那个尚方宝剑还厉害，对不对？这是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哇，所以难怪你知道中世纪的那些国王啊，那么有政治权力，怕谁？就怕教皇，就怕教皇，就害怕教皇把他好丢在地狱里头。就算你今天你厉害，丢在地狱里让你世世代代受痛苦。所以他们以前真的很怕教皇的，真的很怕教皇的。所以呢，当然天主教就更是把这句话抓得牢牢的。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权柄，然后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但是呢，我们要仔细来想他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你每个人你都可以想啊，你可以想啊，今天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马上啊，我有这个权柄了，好，今天我看谁不顺眼，我捆绑你，上帝也捆绑你，然后我喜欢的人我释放你，上帝也释放你，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么想，对不对？但这是不是神所说的意思呢？ 如果神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就陷入到一种偏执和虚妄和奇特的光景里头，那可不叫信心啊，那可不叫信心。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里头神到底说什么。所以真正不是在争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我们所有的人应该一心的来寻求神到底在说什么，对不对啊？神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啊。其实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题目已经说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谓这句话啊，什么叫做天国得着天国的钥匙，什么叫做有这样子的权柄，其实就是成为基督的代表，换句话说成为他的肢体。我们来更仔细的来看这个道理啊。嗯，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跟门徒其实说了一些蛮相似的一些话啊，蛮相似的话。你看就在约翰福音20:19开始，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让他们看到他不是一个魂而已啊，他是真的是有这个身体，而且就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位为他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底下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不是跟前面所说的很相似啊？对吧？前面是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么样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知道这个赦罪的权柄啊，哇，这个好像比刚才的那个一点都不小，对不对？一点都不小。你想想那些为什么那些君王怕教皇，就是这类的话嘛，那圣经里所写的这一类的话，就是这个原因。而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我们在福音书里头也看过一个例子，当主耶稣医治那个瘫子，他被他的朋友从那屋顶上降下来，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就说，首先说在医治他之前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得赦免了，才医治他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请问这些从罪来的咒诅能不能就随意从我们的身上除去？不能的。罪的工价乃是死，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对不对？所有的疾病、咒诅、死亡， physical 的，我说身体的死亡，这些东西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所以如果罪没有得赦免，那后面的问题就不能够得解决的，对不对？所以但是他把这个权柄给谁了？这个权柄给领受圣灵的门徒。哦，那这个来讲，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中的重生的基督徒领受圣灵的，其实他这个时候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喜啊，这个时候其实真正就是重生的时候，对吧？所以呢，把这个权柄给这样子的人了，那你想这个多么大的一个权柄，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马上想，好，下次不顺眼的，我不捆绑你了，我不赦免你的罪，是不是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对不对？自己不喜欢的，我就不赦免你罪，让你受罪的这个刑罚，我不直接捆绑你，让罪来捆绑你，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仔细想啊，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上，神有他的意思，这个意思里头背后包含着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不是我们随自己的意思可以去解释的。你可以去解释，但是如果不符合上帝的那个旨意啊，这个都是白解释，自己还陷入虚妄当中啊。我们再来看，那到底是要赦罪还是定罪呢？那不就是吗？因为他在这里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个接下来不就是，当我今天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到底该赦免他的罪呢，还是留下他的罪呢？所以我们来看啊，从圣经里头看，到底是赦罪还是定罪。这个首先要看这件事情，要真的来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个榜样，对不对？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这么做，我们不能够单独这么做的。那主耶稣怎么做？他说， 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父不审判任何人，把审判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全部交给子。但是呢，底下他又说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听见什么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在这两句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意思，神呢自己是属灵世界的，属灵世界可以说是底下的那个，我就描写好像一个大海一样的啊，物质世界就是海上浮的这个冰山，所以属灵世界不是虚无缥缈的，属灵世界正是因为有属灵世界才有物质世界，这不光圣经这么说啊，现在科学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整个宇宙当中的真正可以观察到的这个物质啊，大概5%到10%而已，其他没有办法观察，真的没有办法观察的暗物质，有质量的，就是有重量有质量的啊，大概是90%还是95%，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这是现代物理学已经知道的。所以呢，圣经里头讲到属灵的世界才是最根本的，物质世界就好像冰山的一个小角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合乎科学的，真的说，或者说科学是合乎圣经的啊。然后他讲到说，神是这个属灵世界的，在物质世界的这个审判权呢，上帝可以说他不直接的去插手，他把这个权柄交给谁？交给子，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在这个物质世界来代表上帝的，对吧？但是呢，正确的跟上帝配合的方法，所以耶稣基督这是最完美的代表，他怎么样配合？他不是说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我，我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不是不是不是，他说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正是因为物质世界是属灵世界的一个产物或者一个衍生物，你今天不是你由得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要明白上帝那一个旨意是什么。所以呢，他怎么样听见，他听见上帝怎么样在灵里头给他说该怎么样审判，他就怎么样审判，是不是？是不是这就等于说是耶稣基督跟上帝，可见的耶稣基督跟不可见的上帝配合在一起做的，只有耶稣基督也不行，只有上帝也不行，就是他们合在一起才做成这件事情，对吧？这是主耶稣基督审判的原则，他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当主耶稣他来审判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他是这么做的。那如果说父怎么样差派我，我就怎么样差派你，那他给我们权柄我们该怎么用，那自然也是要必须要用同样的原则了，不能自己发明出一套原则来求自己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看到所谓赦罪定罪，怎么样审判，怎么样释放，怎么样捆绑，完全是凭着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一个原则，不是人凭自己的私意来做的事情了。然后呢，那到底要赦罪还是定罪呢？那我们就要看父神的意思咯，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听父神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父神的意思呢？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5章18到19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对吧？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上帝和好，就是关系已经原来破裂的关系现在好了，原来是敌对的现在变成和平的了，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的一个责任，就是让其他还没有认识上帝还跟上帝没有和好的人去和好。然后他底下说什么，为什么这到底和好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怎么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简而言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了全人类的救恩，全人类的罪全在放在耶稣基督，让他上十字架，对吧？所以今天你信不信耶稣，信不信上帝，你听没听过福音，上帝把这个事情都做了，所有的人的罪全部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对不对？ 然后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因义人的义行，所有的人都成为义了，他把他的义给赐给所有的人了。所以今天啊，全世界的人信不信耶稣，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都是义人？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这世界上最坏的人，他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耶稣基督的义算在他身上，那他是不是义人？当然是义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个福音啊，真的跟多少年教会所讲的不一样。教会里头常常会怎么讲？教会讲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然后你今天如果悔改了，你今天成为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你看没有？还是罪人。但是他在这里讲，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身上。如果我今天啊，你现在想，我这作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临死前，我所有的罪都不归在我的身上，就等于所犯的所有的罪怎么样，都不是我犯的嘛。既然没归在我身上，那就不能够刑罚我们，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那既然不归在他的身上，对吧？这就是他说的让基督徒去传的道理，告诉人，你知道吗？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亏心事情，良心定罪你的那些事情，原来神让耶稣基督替你担当了。然后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地方，你把这个人丢在一边，过去的这个旧人丢在一边，神把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那个生命借着福音要给你，你要不要？就是给你，对不对？就是已经给下来，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传给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说明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意思在我们教会的人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比较清楚这个意思了，但是就算在我们当中的，我都相信有人，就是当你看到圣经里这些话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内心里头都不一定能够完全认同。但我们来好好看圣经，就像刚才所说的，不在乎谁说什么，在乎神的话说什么。我们这非常熟悉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试图干什么？试图先来定罪人，对不对？试图来定罪人嘛，对吧？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向人证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就是你看圣经明明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怎么就没有把下面那句话那 finish 呢？你看没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哎，怎么给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少听到这句话呀？对不对？我不光我一个人，在座的有不少基督徒，在你去听福音布道会的时候，有多少人讲下面这句话？对吧？他如今，你现在想啊，这是不是这个哦？就是这些被白白称义的人啊？For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being, 那个 being 这叫什么？我就忘了这个现代分词。他就来描述这个 all 嘛，对不对？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白白称义的就是世人。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18-19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次的过犯，这是指亚当那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在亚当里可以被称为义人，是不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是罪人。他不在乎你今天做的好与不好，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里头已经有那个东西了，对不对？已经有那个东西，这是在亚当里的光景。他是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次的义行，指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既然有照样，对吧？所以前面怎么样发生的，后面又怎么样发生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完全的扭转了亚当所做的结果。在亚当里所有人都变成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义人，是不是？再来看，在哥林多后书3-9-10节，他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这个定罪的执事就是指旧约圣经，对吧？律法之下的这个执事，当讲旧约圣经讲律法的时候， 只要把上帝的标准一讲出来，今天你我任何一个人，你去看这个标准，你都知道自己达不到，是不是啊？这就定罪了我们。他说这个事情有荣光，为什么有荣光？为什么摩西当他跟神说话之后，他从山上下来，他的脸就发光？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定罪的执事，虽然是定罪的执事，却是在讲上帝的话，是不是啊？在讲上帝的话，他说这个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旧约的时候把神的标准讲出来，当你讲神的标准的时候，让人看到自己不好，这一个执事就是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是有荣光的，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他称义的执事是什么？就是指的传福音嘛。什么叫称义的执事？你看没有？Ministration of righteousness， 什么叫 ministration？ 什么叫执事？执事在这里描述的意思，就像你今天去饭店里吃饭，然后人家从那里端出一盘东西来让你吃，这叫做执事。所以他端出来什么东西啊 ？Righteousness。所以整个新约来讲，应该去讲什么？应该去把耶稣基督的义，上帝白白。让耶稣基督做成，然后白白赐给所有人的这个义，通过我们今天传讲这个福音给所有的人，是不是啊？让他们知道是神让耶稣基督使他们称义。他说这个执事荣光就更大了。所以简而言之啊，在新约的时候，教会最主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让人知道上帝的这个义通过耶稣基督给他了，当他内心里相信接受的时候，他就变成他的了，是不是啊？就上帝已经赐下来，今天是你要不要。整个新约的执事就是要做这个事情。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就旧约的那个执事已经被取代了，被新约的。只可惜啊，基督徒很多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福音，基督徒很多很多都还活在律法之下，以为说今天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是神告诉我，我这一点达不到他的要求，那一点达不到他的要求，那个就是在看我自我这个人。但在新约的时候，神不要我们看自我这个人，反而要把自我这个人怎么样舍去，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有上帝那个完全的义在我里面？如果他就是我的生命，那是不是说我的生命就有着上帝这个完全的义？这个事情啊，虽然你就可以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东西跟我们天然的这个良心和理性所告诉我们的是多么格格不入，就是你只要你自然顺其自然想的东西啊，一定跟圣经所想的刚好是相反。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觉得自己完全的，就是你看着今天在世界上全最有名的人，不，如果是长相、钱财、权力、家庭，全部都把世界上就最好的那一个人找出来，你问问他内心里是不是觉得自己是 perfect， 他一定不觉着。他一定知道自己有短处，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以外可以有这样一个认知。所以你只要想起来，你就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整个新约上帝把这个福音赐下来就是干什么？就是要通过他的话，让他的话渐渐进入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看法，以致我可以开始用神的这个眼光看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出上帝的那个荣耀来。然后罗马书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犹太人和希腊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简单来讲非犹太人，并没有区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底下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去见证神，当我们去传福音的，到底要传什么？其实就传这个好消息，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跟那个什么自己的父母家人或者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要告诉说，你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一个生命，白白赐给你，你一切的罪全部都一笔勾销，耶稣基督替你担当了，他所成就的一切的义白白给你， 然后让你跟上帝有这样子一个这样关系。当你去这么传啊，别人一般都不相信的。有那么好的事儿吗？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呢，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有真的见证。你如果没有见证，这个是传不出去的。什么叫见证啊？见证就是说，哎，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那你先告诉我你怎么经历的，是不是啊？然后你就必须说，这个，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在耶稣基督里头跟上帝这样新的关系，他在里面怎么样真的改变你的生命，你就无法传这个福音。那为什么？如果我没有经历，其实原因在什么？如果没有经历，说明这个话还没有真正进到我心里头。我可能只是听过，但是并没有真的进到我的心里头。当你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你就会有见证。所以呢，我今天我给另外一个人传福音，我可以这么传，如果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当然没有把上帝的恩典都经历完，那真的是，那是无限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经历了一点点，我就可以把我所经历的真实的，不是我自己做得到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的那一些超自然的，我跟别人分享，这就是我经历的。量上来讲当然还很有限，但是质上来讲，这是上帝的工作。当你这样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可以自己来选择他要不要接受，对不对？当然在这里就有一句话啊，就有这么大家听这样子的啊讲到的时候，内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如果这样子每个人都算作义人，那还有没有人下地狱啊？还有没有人受咒诅啊？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问题啊？那这些人的问题从哪里来？上帝的义不都白白赐给他们了吗？上帝的祝福不也白白赐给他们了吗？其实今天就关键在于什么？就像旧约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能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彰显呢？向谁显露呢？今天关键是这个道理，不是你听没有听过，是你的内心里头有没有真接受。所以呢，这样子的好消息，所有的义全部白白赐给你，就不是所有的义吧，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义白白赐给你，所有的罪全部都除掉，这样子一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所有的人。如果将来我没有接受，我说最后没有接受，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所谓不遵守就是没有，英文是不 keep or believe not， 不相信。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你看没有，主还是不审判他，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审判他。他这是讲什么意思？就是整个新约时代啊，上帝所给人的东西可以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祝福，就是福音，就是恩典，是不是啊？就是他的生命，他就给人这一个。通过什么给呢？通过福音，通过福音给人。所以今天主耶稣不审判任何的人，将来他不是吗？他不审判，但是什么审判他呢？就是这个话。为什么这个话可以审判人啊？你现在想，上帝把他一切的祝福，他的义通过福音给你，你的罪通过福音除去，对不对？然后恩典祝福全部通过福音给你。那如果今天我接受了就是我的，是不是啊？但我说这个接受不是头脑接受，是内心里接受到什么程度，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不接受，将来可以说如果倒霉的时候，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就等于没接受这个话吗？这是不是就说他就是他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人没有内心里真正想要这个东西。当然我说这个话目的不是要定罪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就是大家明白，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圣经里所讲的一个原则，今天对于你我任何一个人来讲，真心相信神的话，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且不说非基督徒，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有好多上帝的话内心里头并不能够真正相信的，不是我不想相信，是我内心里有其他的已经接受的思想在这里卡着，他让我不能够信，对不对？不是我不想相信，所以这个呢是逐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逐渐的事情。但我明白，我多么希望我马上能够相信，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以前已经领受神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在我的人生当中带来多么大的果效，多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巴不得我能够相信。所以我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希望一步一步神更多的话可以相信我们。所以我希望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慕道友也好，当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都不是说要来定罪我们，说你今天必须信，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是，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祝福我们的道路，我们自己慢慢来认识这件事情。当我们开始认识，然后能够从内心里头来拥抱上帝的话的时候，他这个祝福就能够实实在在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在上帝这里领受恩典、领受祝福到底是一个什么方法，他不是要来定罪我们啊。最后一段，得到基督的启示之后，故事好像应该完了哦，但是圣经里头还没有完，就是在马太福音这一段讲的。啊，16:21-22，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刚讲完，对不对？权柄啊什么的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刚被门徒认为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是吧？其实耶稣以前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这么细致的讲这个，没有这么细致的讲，对不对？然后彼得呢，这个反应再自然不过了。你现在想一想，刚被主耶稣夸了一下，对不对？你是彼得，呵呵，对不对？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哇，彼得当时肯定还没有听明白啊，那个没有听明白，好多年之后才明白，当时真的以为那个就是建立在他这块磐石上，对不对？很有可能，对不对？然后那么样子情况，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知道有的其他的地方的福音书记载，彼得就开始 rebuke 耶稣，就斥责耶稣，骂他一顿。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刚被主耶稣夸了，对吧？哇，这上了云端了，这下了下了地狱了。撒旦，这把彼得，这是说谁呢？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很有意思啊。从我们刚才所讲的、所分享的，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的福音，他是不是一切的好处都是为人啊？他为了拯救人，让耶稣道成肉身，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他道成肉身，就是能够用肉身来担当所有人的罪。他如果没有肉身，我们作为人是有肉身的，怎么去担当这个罪？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去，就他怎么去死，替我们去死？没办法，他只有成为人。然后他死里复活，把他所做成的一切的成就的义，就是说他听天父的话，简而言之，每一件事情都遵行天父的话，对不对？甚至把就是很受委屈的去担当其他人罪，他也去听了，对吧？但是这个得的这个奖赏却是为别人的。你就想一想，这是不是为人好啊？但是他在这里却说，当一个人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撒旦的心思。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啊，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所说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人是在上帝以外自我为中心的那一个人。所谓我们想要好，就是我自己得荣耀。我们人的那些大家所想到的，什么叫做我感觉好，我比周围的人好我就感觉好。我考试考80分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有人都不及格，我考80分，哎呀，那我实在很开心。但所有人都考90分，我考80分，那就开心不起来了，对不对？就算得了个 B 加还是不高兴，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这人的这个意思啊，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意思。神固然他为了爱他的人，他把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但是呢，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却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还是抓住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 上帝这个白这个赐下来的这个东西就得不着的。所以从人这个角度来讲，反而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要舍去才能得着那样一个道理。如果紧紧地抓住以自我为中心的，以为上帝爱我就是来为我这个自我为中心服务的，那就刚好理解错了，对不对？他这样子爱我，所以他爱我到这个地步，我今天我就把我这个生命，我说好，既然有这么一位爱我的，我不需要再为我自己打算了，是不是啊？我就把我这个自我为中心，以前为什么要自我为中心？我不为我自己打算，谁为我打算呀？是不是啊？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现在上帝这么爱我，我再也不需要为自己打算了，再也不需要活着就是为自我了。把这一个思想丢在旁边，愿意来舍弃，好让神的那个生命进来。然后越得到这个生命，其实就越不体贴人自己的那个意思，是体贴神的这个意思。他是，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要保守自我为中心的那一个生命，像他的生命就是灵魂啊，里面那个自我意识，你就丧掉这一个真正的这个灵魂。如果为主耶稣，他这样子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舍掉我这一个自我意识，就得着真正的那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自我意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今天就结束，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成就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是那块活石，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活石，能够被主你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天父上帝你在新约时代所居住的地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舍弃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我们过去在这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当中，或许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自我满足，但真的绝大多数时候是内心的空虚，是各种各样子的问题。那圣灵来帮助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都能够认清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多么没有意义，真的是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根源，以至于我们愿意来舍弃，以至于我们愿意来一心的跟随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